这一周我们的总主题是末世论，今天是第56次。那么今天的主题是救恩和审判，经文是启示录第14章第14节到第20节。我们的上帝用六天的时间来创造了天和地，但是呢，那个创造不是创造的最后了，还有剩下第二次的创造。第二次的创造是创造新天新地。不要忘记了，现在我们活在这世上的这个世上不是创造的最后。一定要明白，还有剩下第二次的创造，就是说创造新天新地。真的有这样的事吗？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还有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一定要进来这个新天新地，不要以为这世上是最后的，然后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在这个世上，不要这样来生活。一定要参与第二次的创造，一定要进来新天新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新天新地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请，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在那边没有痛苦的意思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不用担心，我先回去爸爸那边准备你们住的地方，然后再过来。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呢，在乐园意思是说在天国那边盖你们的房子。看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第五节，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第七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明白吗？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份是旅客里？意思说这个世上不是最后的，所以呢，不要迷在这个世上来生活，我们还有新的世上，那个就是我们的原来的故乡，那个新的地方，那个新天新地才是我们要住的地方。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上帝让我们生活在这世上呢？那么意思说为什么我们的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这边呢？一定要明白，这世上的生活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任务，神给我们的护摩，神给我们的课题的时间。意思说今天我们在这边的生活决定让你能不能进来新天新地。意思说现在这个世上的生活就是考场来的，我们的上帝呢，透过这个世上的生活来怎么样呢？考验我们。结果呢，有些人可以进来上帝的国，有些人呢去地狱。你看，现在启示录第21章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今天的这个启示录第14章14节以后的内容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人能够进来新天新地，什么人去地狱。先查看什么人能够进来新天新地呢？ 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四节。请，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第一，什么人能够进来啊？这个新天新地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统治者，而接受耶稣基督的统治，耶稣基督的主权的人，他们才能进来新天新地。慢慢看这个经文，这里讲的人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里讲的白云是我们主耶稣的统治的宝座，这里的金冠冕斯蒂帕诺斯说明耶稣是我们的统治者，耶稣是我们的权柄者。那么意思说，人类所有的历史是从耶稣那边开始的意思了。耶稣是我们的统治者，要弄清楚，人类所有的历史了，所有的历史是从耶稣那边开始，由耶稣来结束。意思是我们的主耶稣统治一切的事情的意思了。那么意思说，我们的主耶稣没有批准的话，任何事情也不能发生的意思了。那么意思说，任何事情也不能脱离耶稣基督的统治，耶稣基督的主权来会发生，不可能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的统治者。相信这一点的话，你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统治，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主权。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第一都是我们的主耶稣来安排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我们来安排的，这就是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的统治者的意思。这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统治，或者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主权的意思。我们看看一下约伯受到那么大的痛苦为什么他受到那么大的痛苦呢？他的痛苦是从哪里过来呢？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第十二节，在那边撒旦控告这个约伯了那时候我们的上帝这个批准，意思说让撒旦来攻击约伯。攻击约伯的时候你可以拿走他的财产，也可以杀掉他的孩子，也可以让他的太太离开约伯的身边，也可以杀光他的仆人们，也通通可以杀光他所拥有的家畜，但是你不能碰约伯本身。你看结果呢，真的一刹那约伯呢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他的仆人们通通死了，他的家畜也通通死了，也他的太太也离开他的身边，也这个他的十个孩子们也通通死了。但是约伯本身的那么健康，那么撒旦再过来控告这个我可不可以攻击约伯？上帝又批准你可以攻击约伯。这就是约伯记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的内容。你可以攻击约伯，但是呢你不能拿走他的生命。真的撒旦过来攻击了约伯。结果呢约伯从头到脚生病了。这个病的那么严重，但是呢可以呼吸。因为上帝说你不能拿走他的呼吸，不能拿走他的命。你看撒旦攻击约伯的时候也是不能脱离上帝所安排的。约伯的成功在哪里呢？他相信了上帝是统治者，结果呢他接受了上帝所做的，意思说他接受了上帝的统治，他接受了上帝的主权。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因着你的先生不要呱呱叫，上帝没有批准的话，你绝对绝对不能嫁给那个先生那边。因着你的太太来不要呱呱叫，上帝没有安排的话你也不能娶她。现在发生了痛苦吗？一定要相信上帝批准的缘故了。 上帝没有安排的话，任何事情也不能离开上帝的统治来自己能够搞什么事情，不可能。所以一定要相信我们的上帝呢，用无限的智慧来安排所有的事情。啊，为什么我们的上帝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的上帝拯救我们的最后的目标是什么？不是让你赚很多的钱。无论怎么样，我们上帝拯救你最后的目标是让你变成圣洁的，因为圣洁的人才能进来信天信地。所以呢，我们的上帝呢，为了让你变成圣洁的，安排了各样各式的问题，然后透过各样各式的事情、各样各式的问题、各样各式的痛苦来怎么样呢？洗净你。所以呢，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说，甘心乐意来接受上帝的统治。所以呢，不要想离婚，不要呱呱叫。那么因着这个贫穷来不要惧怕担心，因着生病来不要担心忧虑。我们的上帝怎么跟我说话呢？当然有的时候透过神的话来跟我说话，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大部分呢，几乎是透过环境、透过事情、透过苦难、透过人的逼迫来跟我们说话。所以呢，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甘心乐意来接受上帝的统治，甘心乐意来怎么样呢？认定上帝的主权。我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请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毕，毫无缺欠。所以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埋怨或者是呱呱叫或者是惧怕担心忧虑来生活，这个不要小看。意思是什么呢？你不要相信我们的上帝是统治者，你不要接受上帝的统治，你不要接受上帝的主权，你犯了这样的罪。所以一定要明白，来教会受洗的人能够得救，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要弄清楚什么人能够进来信天信地，灵魂体干净的人才能进来我们上帝的国。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三节，请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这个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一定要明白，灵魂体干净的人才能进来上帝的国。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灵魂体变干净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神的话才能洗净我们。意思说我们顺从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个我们的顺从那个神的话呢，会洗净我们。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怎么说呢？神的话有能力能够拯救你们。神的话进来你里面的时候，你能够行上帝的大能。所以呢，我们好好读这个圣经，好好听神的话了。崇拜的重要性在这里了。我们靠着我的努力，靠着我的能力，靠着我的计划来无法洗净自己。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这个只有神的话才能洗净我们。神的话有这样的能力了。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神的话呢有什么能力呢？有刺入的能力了。意思说神的话进来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神的话呢能够改变我们的意思。还有神的话有什么能力呢？破开的能力了。意思说我们的上帝的话呢，能够分开哪一个是罪，哪一个是善。所以呢，神的话进来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我里面有什么样的罪。所以呢，好好读圣经，好好听神的话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不要忽略掉听神的话啊，这个敬拜的时间，不要忽略掉看圣经的事情，因为只有神的话才能让我们来行上帝的大能，也让我们来变成圣洁。但是呢，人呢自己没有办法做，所以呢，我们的上帝呢，透过各样各式的患难，透过这个病痛，或者是透过有些的苦难来考验我们，然后这个透过这些的患难来看看你要不要靠着神的话来生活。因为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才能进来新天新地，人平安的时候不需要神的话。所以我们的上帝不断地送给你们各样各式的问题啊，那是不要用人的想法看法，一定要用这个神的话来看所有的事情。所以呢，在过去因着你的先生来呱呱叫的彻底的悔改，因着你的太太来呱呱叫的彻底的悔改，因着你的老板来呱呱叫的彻底的悔改。为什么我们的上帝安排这些的苦难呢？因为那个老板、那个先生、那个太太、那个事情才能修改你啊。还有第二个目的在哪里呢？现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的为的是祝福你啊。现在我们的上帝透过各样各式的问题来这个考验你，那是你及格的话怎么样呢？能够蒙福。所以有人一直这个攻击你吗？有人一直批评你吗？那么你的先生很麻烦你吗？那么从今以后呢，向他感谢了，因为你好好处理那个问题的话怎么样呢？你会蒙福。我们的上帝对你身上没有其他的计划，对你身上的所有的计划是什么？让你蒙福你啊。因为诗篇139篇第16节14节那么清楚的这样告诉我们，真的是安排百般的试炼都是为了考验你嘛。你看生命记第1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那边说会发生各样各式的问题，为的不是让你灭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怎么样呢？为了考验你。考验的内容是什么呢？你会不会靠着神的话来生活？因为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才保障永生，靠着别的东西来生活的话看起来是很不错，但是都是怎么样呢？会腐败的，会过去的。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主耶稣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开始，也是最后的。一定要相信只有主耶稣才能统治一切的，所以呢，一定要接受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安排的。所以呢，在患难里面也甘心乐意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主权，这就是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意思了。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请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即是应许的那地。我们的上帝为什么拯救你？只是让你离开这个埃及，或者是让你生活在旷野里面不是的了。我们的上帝拯救你的最后的目标是让你进来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这个迦南地，就是说让你进来新天新地。那么什么人进来新天新地呢？一定要相信上帝是我们的统治者，让你明白这一点，我们的上帝会搞很多很多的事情。看第二节，前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明白吗？为什么我们的上帝迎接各样各的患难事情问题，透过这样的事情来在你里面的这些的毛病呢而浮上来，然后洗净你。什么时候被洗净呢？这里说靠着神的话，顺从神的话，你认定上帝的统治，上帝的主权的时候，怎么样呢？你的罪不见。所以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四节里面说，耶稣的手里拿着快镰刀。这句话的意思是，你顺从神的话，你接受上帝的统治，上帝的主权的意思了。那么顺从神的话，接受上帝的主权，接受上帝的统治的人，才能进来新天新地的意思了。但是如果你拒绝了上帝的统治，上帝的主权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看民数记第21章第4节到第6节，这个经文是太重要的了。不要以为来教会唱唱歌受洗努力做工很认真很诚实你能够得救，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你不要接受上帝的统治，意思说你不要接受上帝的安排，意思说你不要认定上帝的主权，然后你一直呱呱叫，那么你不能得救。看第四节到第六节，请他们从赫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看我的爸爸妈妈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为什么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呢？看我的公司啊，看我的老板也没有什么对我没有那么好。还有看我的 IQ 啊，也因着 IQ 底的结果呢，我的手脚那么笨。看我的家庭，看我的公司，看我的学历啊，真的不方便。因着我的条件，因着我的环境来啊，我的心很烦躁了。看第五节，结果呢，就怨毒神和摩西说啊，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单薄的食物。第六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不要埋怨了，不要把借口推给别人身上了。你是我的先生，你为什么是这样？你是我的老板，你为什么是这样？你是信徒为什么是这样？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身上。为什么我的家庭的环境是这样呢？我为什么那么笨呢？我的条件为什么没有那么好呢？为什么让我出生在 Woodland 呢？早就让我出生在无解路的我，我可以赚很多的钱吗？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没有眼光住在 Woodland 呢？很久很久住在这个无解路那边，那么到了今天我已经变成百万富翁。为什么你的 IQ 没有那么好，结果呢遗传到我的身上，所以呢我也那么笨呢？无论怎么样不要埋怨，不要小看这样的罪。我是人，没有方法了，不要不是的了。圣经说这样的人去地狱的火，或者是住在城外。圣经这样告诉我们都不要加什么，不要减什么单纯的接受了。所以明白吗？今天什么人能够进来新天新地？第一，一定要相信耶稣是我们的统治者，所以呢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统治，耶稣基督的安排，一定要相信都是为了我来安排的。所以一定要认定主耶稣基督的主权。那么第二呢，什么人能够进来新天新地呢？拥有上帝的形象的人才能进来新天新地。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第14章第15节。 请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圣殿是上帝统治的空间，现在天使从圣殿那边出来，耶稣也从圣殿那边出来，在这里有很大很大的奥秘。所有宗教告诉我们说，能力是从外部而来，但是呢，基督教呢，能力是从我们的内部而出来。意思说，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帝呢，把我们的需要的一切，通通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意思了。今天接受耶稣了，那么我们的上帝把一部分的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到了明天再多给我们，不是这样的了。你接受耶稣的时候，只是我们的上帝呢一次性来怎么样呢？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已经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呢，基督教讲的能力是从内部而出来。所以呢，不是从外部而过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创世纪第22章的时候，有上帝的名字。上帝的名字里面，其中一个是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呢？有一天，我们的上帝告诉亚伯兰说：“把你的儿子献给我，把他做反祭。”意思说用火来烧杀死的意思了，烧杀死的意思了，对不对？我们看看一下创世纪第22章第8节到第14节。现在亚伯兰带他的儿子以撒往摩利亚山上去。那时这个儿子问了那个羊在哪里呢？那时我们的这个亚伯兰说，上帝已经准备好了，你不用担心。但是用肉眼来看的时候，哪里在哪里呢？但是亚伯兰心里面呢，那么清楚的相信，相信什么呢？我们的上帝呢，已经准备好了，到了摩利亚山上，然后绑这个以撒，然后拿刀来要杀以撒。那时也是还没看到羊，但是亚伯兰呢，根本没有疑惑。他仍然相信上帝已经预备好了，准备好了这个一只羊。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17节到第19节。那么用肉眼来看的是看不到一只羊，但是希伯来书第11章第17节到第19节的内容告诉我们说，亚伯兰呢仍然相信上帝已经预备好了一只羊。所以呢，我杀我的儿子没关系啊，我们的上帝一定会再来还给我。现在亚伯兰拿起刀子了，然后要杀这个他的儿子。那个刹那，上帝说：“就这么的，暂停，暂停，你不要杀他。”然后看旁边喽，真的在那边有一只羊。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耶和华以勒。这里的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创世纪第22章13节到第14节。请亚伯兰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周密的小树中，亚伯兰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第14节，亚伯兰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里的耶和华以勒更正确来翻译的话，意思是这个了，我们的上帝已经重要是已经这个字了，我们的上帝已经预备好了我们需要的一切。你接受耶稣，然后看你的情形，然后给你，不是的了。你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所以呢，他已经知道你一辈子需要的是什么。 虽然我们的上帝呢，你还没想之前已经准备好了你需要的一切了，你根本不知道那个人，你根本这个不认识那个人，你在梦中也没有看过也没有想过那个人，但是我们的上帝已经知道你的需要，然后你单身之前我们的上帝已经预备好了现在的你的献身，你单身之前我们的上帝呢已经准备好了现在你的太太，明白吗？不是看看你的成长然后准备，不敢相信的话你自己看看诗篇139篇，你单身之前我们的上帝呢都知道你的需要，我们的上帝很正确的知道什么苦难才能帮助你，我们的上帝很清楚知道什么病痛才能祝福你，我们的上帝知道了透过什么人逼迫你批评你才能让你才能蒙福。一定要明白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我们的上帝已经准备好了你所需要的一切的意思。我们看马太福音7章7节，在那边说祈求就给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求的话，我们的上帝呢把已经准备好的赐给你的意思。所以为什么不要祷告呢？你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上帝给你不是的了，你单身之前我们的上帝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呢你求的话，我们的上帝呢把已经准备好的送给你。今天你一直忙吗？根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吗？然后靠着自己的诚实，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用功来生活吗？不是的了，你单身之前我们的上帝呢已经准备好了你需要的一切，所以呢你求的话，我们的上帝呢把已经准备好的送给你。还有在那边说寻找就寻见，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寻找那么你会发现上帝已经准备好的东西。对基督教讲的能力呢，都是从内部而来，我们需要的一切已经在这里面了，所以呢你的 IQ 和你的成功是无关的了，你的文凭和你的成功是无关的了，不要因着这些的环境，因着这些的问题来呱呱叫。我们需要的能力，我们需要的东西已经，我们的上帝呢已经准备好了。关键在哪里呢？相信神的话来顺从，一定要结圣灵的果子，一定要结信心的果子，一定要结忠诚的果子。这是对上帝忠诚，对神的话忠诚，对灵魂忠诚，对财务忠诚，凭着信心来做了，不要因着这个什么你的金钱多不多来呱呱叫，因着你的条件好不好来呱呱叫，你的情况恶劣不恶劣来呱呱叫，不要这样了，这是对上帝忠诚到底，对上帝相信到底，对这个上帝的事情忠诚到底。这就是庄稼，这就是谷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太福音3章，真的拥有上帝的形象，拥有忠诚的心，拥有这个信心他们才能进来上帝的国吗？看马太福音3章10节，请现在福字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你对神的话有信心了，对上帝的事情你有忠诚的心来做了，这就是果子。你没有这样的果子的话，你不能进来新天新地。看第12节，请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尽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启示录14章15节，当然我们刚刚读了，但那边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送神的话来收割的意思了。意思是什么呢？相信神的话了，遵从神的话，结信心的果子，结忠诚的果子， 这样的人才能进来新天新地的意思了。再来告诉你们，不要以为受洗常常歌，那么可以得救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我们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来做的时候，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能力才能流出来。我们对神的话、对神的功、对人、对财物有忠诚的心来做的时候，在我们里面的能力才能流出来，或者是你才能吃到上帝已经准备好的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民数记第21章第7节到第9节，真的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啊，面对各样各色的苦难的时候，挂个胶是那么危险的罪，靠着自己的想法看法、世上的想法看法来生活是很危险的罪。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好好睡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为了你来安排的，只是相信到底，只是忠诚到底，这样的话上帝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拿到，要不然你会去地狱的火里面，或者是住在城外。请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你看，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魔鬼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第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遗忘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遗忘这铜蛇就活了。我们这边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因着环境、因着情况、因着条件来一直呱呱叫，惧怕、担心、忧虑、埋怨、不高兴等等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魔鬼一定会过来。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一定会面对各样各色的痛苦，可能有些人看不起你啊，可能有些人不要认定你，或者是不要欢迎你。无论怎么样，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会面对很多很多的痛苦，那么怎么处理呢？怎么做能够得胜呢？仰望十字架的事情这里的铜蛇象征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的事情，所以意思说你接受耶稣十字架死的那个道理，意思说你把你的想法看法、你的感受放下来，然后相信到底，忠诚到底，这样做的话你能够活过来，你可以进来上帝的国。这个特别忠诚是很重要的了。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请，我知道你的患难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第十节，你将要受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教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勿要自食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第十一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已经刚刚说了，对上帝对神的话忠诚到底，你对上帝对神的话忠诚到底的话怎么样呢？一定会进来新天新地。但是你没有这样做的话，发生什么事情？你会受到第二次死的害圣经讲的第二次的死说明地狱的火，这里讲的第二次死的害是说明住在城外的意思，也算是灭亡的意思了，但是最起码脱离地狱。当然我已经说了，城外是比地狱好多但是也不要去的地方。真的，你对金钱要忠诚，天夸下来也不要吃掉十分之一，不要小看这个奉献的事情。 不要小看帮助别人的事情啊，这是我的钱，都是为了自己来花钱，那么你会去住在城外，看重灵魂，不要看不起灵魂，不要随便骂灵魂，不要小看这些的事情。还有呢，对上帝的事情就一定要忠诚，不要变成光明基督徒，风那样进来这个教会，风那样不见，也根本没有、跟我们的信徒接触，对教会的事工一点也没有什么兴趣，除了礼拜天的崇拜以外，根本没有来参加祷告会，也根本没有来参加小组等等，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进来、崇拜，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离开崇拜，你的名不叫、不叫风，不要这样来生活。圣经说这样的人百分一定受到第二次死的害，真的很努力、来参加祷告会，努力参加崇拜，也努力参加教会的活动，对神的功忠诚到底，不是我讲的。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要添什么，不要加什么。这里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忠诚到底的人能够进来信天信地。请我再来拜托你们，绝对绝对不要变成光明基督徒，只是把你的名字挂在国父教会，然后根本没有接触、旁边的信徒，不能得救。我们一定要顺从神的话，一定要接受上帝的统治和上帝的主权，那么相信神的话来，上帝的形象结信心的果子，还有忠诚的果子。这样做的话，耶稣亲自过来迎接你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六节，请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意思说我们的主耶稣亲自过来迎接你。那么耶稣什么时候过来这世上呢？或者是耶稣为什么过来这个世上呢？这里说因为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这里的熟透是什么意思？可惜连哦，可惜连哦，可惜连哦，熟透是什么意思？枯干的意思了，衰退的意思了。耶稣什么时候过来这里呢？啊，这个庄稼枯干的时候，庄稼衰退的时候，耶稣过来这个世上。奇怪，庄稼枯干，庄稼衰退，好像不对呀！啊，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收割的时候，先这个地呢，这个干掉啊，在农村里面长大的人都知道了，收割的时候，这个地呢很 dry 很干，这个地很 dry 的地很干掉的话，怎么样呢？谷物这个啊，庄稼周围的败子，庄稼周围的杂草呢枯干而死，所以结果呢变成白色了。整个杂草，整个败子呢枯干的结果呢变白色，然后卸掉。但是呢，这个谷物呢，庄稼呢很高耸而站。我是米，不是对对不对周围的杂草统统枯干而死。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4节到第35节的内容啊！现在庄稼已经熟透了，结果呢周围的败子发白了。约翰福音第四章34、35节这里的发白的意思是枯干而死了，然后第35节说一句话了可以收割了啊，明白吗？这个熟透的意思是这个发白的意思，枯干而死的意思，不是谷物枯干而死，周围的败子杂草枯干而死了。那么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再来之前呢产生许多的假先知，耶稣再来之前呢产生许多的人离道反教，耶稣再来之前，许多的人因着患难，因着病痛，因着各样各色的痛苦来怎么样呢离道反教。但是呢真正的基督徒呢因着这些的患难
反而更怎么样呢？高耸而战。虽然患难不是不好的，我们的上帝呢，透过患难来分开哪一个是真正的基督徒，哪一个是败者。所以呢，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六节的意思是，碰到患难的时候，真正的基督徒呢，反而高耸而战啊。但是呢，这个假的基督徒败者呢，枯干而死啊。所以呢，现在一定要学到，学到什么？我们的主耶稣是统治者。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所安排的一切，一定要认定耶稣基督的主权。所以呢，碰到患难的时候，更是乐意来接受了。那是你变成干净的人，你变成干净的人的时候，已经给你的能力开始流出来。所以呢，我们没有理由怕这个患难。那么碰到这个患难的时候，没有理由用别的方法，千万不要变成败子。千万不要变成杂草。那么败者和杂草的命运呢？啊，看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七节到第二十节。啊，这个败者和杂草的命运，请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拿着快镰刀，意思说救恩的标准也是神的话语，审判的标准也是神的话语的意思了。但是这一次审判败子的、审判恶人的不是耶稣。现在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审判恶人、审判败子的是天使，意思说没有耶稣基督的爱，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没有耶稣基督的忠保祷告的意思了。意思说上帝的愤怒无情地临到恶人身上的意思。真的不要变成败子。还有这里说城外，现在审判什么人呢？审判城外的人。城外是什么意思？没有顺从神的话语来生活的人的意思了。虽然他说主啊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生活，但是呢，根本没有顺从神的话语。还有这里说呢，远有600里，340公里啊，这就是巴勒斯坦的那个大小，现在以色列的大小。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上帝呢，一定要审判教会里面的败子。我已经说了，这个远有600里的意思是以色列那个国土的大小，从耶路撒冷不是从北部来算的了。意思说我们的上帝呢，一定要审判教会里面的败子。那么怎么审判呢？有血高到马的脚踝，意思说透过征战、透过病痛、透过灾害来审判他们的意思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的败子或者是杂草是什么人呢？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3章38节到第42节，也说明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的内容。请天地就是世界，好种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杀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你看天使了将败子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天使，把一切造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湖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启示录第14章第14节17节到第20节里面讲的地 是什么呢？田的意思的田啊，田，种田的田。还有这里的田就是心田的意思。他们的心怎么样呢？他们的心好像世上那样的，这就是田就是世上。他们是基督徒，但是这个拜子他们的心态呢，是好像是世上那样的心态。特别看启示录第14章第18节，那么庄稼已经熟透了，但是18节怎么说呢？葡萄已经熟透了。庄稼跟葡萄差别在哪里？庄稼是好的基督徒，葡萄是什么呢？葡萄是靠着世上靠着肉体来生活的基督徒的意思了。那么再来整理一下，什么人是败子呢？什么人一定会灭亡呢？他们为了世上的快乐，为了肉体的快乐来生活的基督徒，为了世上的快乐，为了肉体的快乐来生活的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说他们的心田好像是世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3章第19节到第23节的时候，在那边有四种心田。第一种心田是什么呢？听神的话但是拒绝，听神的话不明白，听神的话不信，对神的话没有什么兴趣。这是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好像不要来的话受惩罚，虽然不得不来，虽然来教会但是不要听，没有兴趣了，没有兴趣了，听也不信，听也没有认真的听啊，这就是这个第一种心田。第二种心田呢，有石头，是什么意思呢？骄傲，很自私，只是为了自己来生活啊，有这个看不起别人，没有看重别人。那种的人是就是靠着肉体上的情欲，靠着眼目上的情欲，靠着今生的骄傲来生活的，这就是有石头的心田。第三种心田呢，因着世上的事情来担心忧虑，因着金钱的问题来担心忧虑，他们就是有经济和纪律的心田。无论怎么样不听神的话，对神的话没有什么兴趣，对崇拜也没有什么兴趣啊，结果呢变成挂名基督徒。还有呢，这个很自私，没有着想别人，没有考虑别人，很骄傲，都是为了自己的满足自己的快乐来生活。还有呢，因着世上的事情来惧怕担心忧虑，因着人际关系来高兴不高兴，因着金钱的问题来惧怕担心忧虑。他们怎么样呢？是败子。他们怎么样呢？没有方法得救。还有这里说葡萄熟透了，在前面的熟透的意思是枯干而死的意思，但是这里讲的熟透的是伊克玛尼啊，伊克玛尼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完全开化的意思了。好，那么靠着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生活的，他们可能是他们的生活呢非常好像花那样非常华丽。从人的角度哦，世上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是谁呢？成功人士了。但是花完全开的时候怎么样呢？等一下开始卸掉。意思说他们的生活好像花那样很华丽，但是一定会灭亡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个怎么处理所面对的患难是很重要。利未记第48章第11节到第12节怎么说呢？为什么给我们患难？因为上帝爱你的缘故了。上帝不爱你的话不会给你患难。所以呢，没有上帝来好好发展的根本不要流口水。一定要理解天国的特色。我们生活在旷野的时候上帝恩典给我们，虽然你不需要努力了，你不需要种什么了，但是你进来迦南地，你进来天国，一定要种什么你才能收割，你种什么才能收什么。天国的生活呢，不是靠着恩典来生活，你种什么啊？你种神的话了，你顺从神的话了，但是你种批评了，你种惧怕了，你种埋怨了，你种不高兴了， 这样的话你种什么收什么了、哦、这个一定要明白。以色列人住在旷野的时候不需要做什么，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来生活了。但是他们进来迦南地的时候，玛纳鹌鹑落挺了，然后自己一定要种什么才能收什么。同样的，你一定要顺从神的话了，不要种批评，不要种埋怨，不要种惧怕担心啊，呱呱叫啊！你种世上，你种肉体。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这个第十节怎么说呢？你收什么了？绝对绝对不要变成败者，绝对绝对不要种世上，不要种肉体，只是种神的话了。意思说只是顺从神的话，这样的人能够进来上帝的国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今天虽然长一点的分享啊，但是明白了什么人能够进来新天新地，明白了什么人受到第二次的死，也明白了什么人会受到第二次死的害。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愿你靠着圣灵来种一切的，我们愿你靠着神的话来种一切的，我们不要靠着世上肉体来种什么。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改变我们，求你恩膏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再来感谢你，虽然时间长一点，但是你的话是那么重要，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求你再来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给我们你的力量，给我们你的信心啊！要不然我们怎么能顺从你的话语呢？是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